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是启木。
哎，启木，你想了一个礼拜，有没有决定上次我们那个问的那个问题啊？你如果是河北大学的学生，对不对？
嗯。
你是这个死者的同学，你会怎么办？学校说不准你讲，给你保送。
那我大概不会。如果我知道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封嘴，所以就给我保送，本来我都不够资格保送，
嗯、
那我相信这个。我只能这么说了，毕竟我们没有设身处地，但是我肯定不会去。
就现在的启幕来讲，你大概是不会接受了，是吧？
不会这样讲的像彼得呀。
听众朋友你要知道，他之所以会这样讲，因为他已经研究生院毕业了。
啊，对对对对对。
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会这样做吗？
如果从我自己的没信主前的性格回头想的话，
嗯，
这个研究生保送我是多半也还是不会要。
哦，你本来就不想要，是不是？
你本来就不想这个研究生，但是呢，你说要是说让我不沉默，我去讲，我多半也不会，
也不会。
我讲给谁听呢？就是等于做无用功，感觉上就是你根本就是讲了是白讲，最后还是会被封掉。封掉完了，我自己还惹了一身的祸，而且还牵涉、
哦、
对吧？连累家人，是不是？
这个就是很多年轻人的心声，是吧？
对对对。
那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你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这个就是我们上次最后问到的问题，但是没有办法讲下去。
蒙哥，往回到三十年你怎么办？
往回到三十年啊？
对啊，
往回到三十年哪有这么多的汽车在校园里面开？
那你在三十年前的美国有啊？
在美国那就简单了，美国不用我讲别人就讲了。
我们就说万一你在美国也碰到这种冤情的话，又正好没有人来帮你伸冤。
这里面它有一个因素，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所谓一个你个人所能够带进来的影响，水涨船高的果效。因为你要在美国你要挺身而出是比较容易的，很多人会站在你这边，
嗯，
就算你要泄气呢还有人会替你打气。在中国就完全反过来了，
嗯，
那你是不是要做一个风气的开创者呢？
特别你要想啊，你就算你一下站出来，那你还有家里人呢、啊，啊，那些亲朋好友就死得进得来了，嗯，
这你就算说值得不值得，对不对？
哎，定会有人给你算。
对，那我们自己怎么算得先想好，或者我们这样把这个题目稍微改简单一点。
嗯，
从殉道否定你的信仰，那个我们大概可以有一个很清楚的理论性的答案，就是说我们应该站住，对不对？
嗯嗯，
那到什么时候就比较无所谓，到什么地步就比较无所谓，是说因为你没有效果呢，或者不直接跟你的见证有关系呢，还是有一个情况是说尽管这不是要我否定我的信仰，但是就像我们上次节目讲的，如果我这样做下去呢，我还是觉得就不值得了，因此我宁愿良心对得起神，我仍然要继续走下去。
哎，我这个时候我觉得需要高一点，就是说这个圣经上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啊？你看说在人面前不认主，主耶稣讲的清楚明白，到时候他也不认我们，对不对？
我们不是在讲一个信仰的否定，嗯，我们是在讲一个好像说是站在实情这边，不愿意同流合污，不愿意水火装甲，
嗯，所以就看这个事情有多么严重，是吧？
对，
彼得的水火装甲，那我们偶尔装一下也可以。
哎，你还别说，我们这个世外桃源主持人两个扯到现在呢，听众朋友已经听出来，这两个都是窝囊的很，是不是？那我还真能够从我们听众朋友里面举出例子来
啊。真的呀？那、嗯、哪位听众朋友？
哎，其实以前可能都已经讲过了，我记得应该是没有错的，大概的情况应该可能是这样。
有没有别人的隐私啊？是不是不适合讲啊？
这为什么不适合讲？我们有一位同工的姐妹，
嗯，
哎，这个姐妹我们已经认识好多年了，
嗯，
她是这个师范大学毕业的，
嗯，
啊，那师范大学毕业之前，你总是有一些实习的学分，
嗯，
啊，
你说去中小学教书那种，
哎，去你必须要说有一些的，好像啊， 实习课的这个终点才能够毕业、
嗯、
但是大部分的学生呢，这个事情已经变成了一个好像形式了，大家都是装假找老师签一下，就算是你已经有了那个实习的终点、嗯、实际上没有。
嗯，
那么我们这个姐妹她就不愿意干呢。
那很好啊，
不愿意干她就没办法毕业啊。
那她就去实际的找呗，实际的做那样的。
已经来不及了。
哦，已经来不及，那她就真不毕业哦，那这个付上的代价还挺大的。
哎，她也没真不毕业。
哦，她后来就真就毕业了。那怎么个毕业法呢？
不是，当她这样做的时候，她还会让旁边的同学难堪，你知道吧？她甚至会让老师难堪。但这个姐妹挺勇敢。
嗯，
哎，那个时候她自己觉得就是两条路，一个就是有点昧着良心、
嗯、
啊，我就这样签了、
嗯、
啊。
嗯，
反正老师也知道全校都这么做，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就毕业。
啊，就是、所以他是第一人。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为了良心对得起神，我就不这么做，我就不能毕业，那就不能毕业，就不能毕业吧。
嗯，
他认为这是两个选择里面。
啊，就这个选择。
这是他仅有的两个选择。
嗯，
那个时候他就和我们联络，
嗯，
啊，我刚好知道这个事情。那你在美国待久了，你就会知道说，哎呀，其实这个东西还有第三条路。
那不一定哦，那在中国的学校，其实中国学校照理说毕业很容易的。
哎，我知道嘛，这他等于跟自己过意不去嘛。
嗯、
但是在美国的学校的话，就有第三条路。
嗯，
这第三条路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去跟老师讲嘛。因为这个事情也不完全怪学生，也不完全怪学校。
嗯，
那现在时间又来不及了，我说你为什么不去跟老师讲一讲？你说现在你也愿意替我这样签，我也这样填，可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我实在是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可能先签让这个成绩可以过去，可是呢在最近的将来你替我真正安排几个实习课，我就把它补上来了。
哦、嗯，
对吧？
嗯，
这是在美国的学生很容易想出来的办法，因为美国很多这样通融的事情。
嗯，
这样从手续上你也过去了，你也不需要装假，只是说时间上呢，你是后来去把这个课补起来的。
是，但你这个是不是离得远了点儿？跟刚才那例子？
对对对对，慢慢再讲到近一点的嘛。
哦，是，
你先把这个讲完嘛。我们要拖点时间，这样我们不用去答我们要答的问题。
不，我们可以不做这个节目吗？
不行，你难道没有兴趣知道这个姐妹后来怎么样吗？
到哦，那这个事情好讲，这个事情很容易讲。我觉得他很可能这个老师就这么照着他建议就这么办。
老师不但通融，而且他在老师面前留下很好的印象，而且当他后来去的时候呢，因为教这个实习课的关系呢，跟那些学生认识了，还另外找机会向他们传了福音。
嗯，是是是。
是不是？所以这个事情他就经历到主的供应是蛮，主真的是蛮现实的啊！你得要愿做、嗯、啊，就是
给他开了一条路。
对对对，至少不能够太轻易的就，我们讲难听一点，就说同流合污好了。哪怕那个同流合污呢，就是
轻易的委曲求全。
对对对，委曲求全。
嗯，
那还有另外一个弟兄，哎、
嗯，
这个弟兄最近还常常在网上留言。
哦，
这个弟兄也很有意思啊！他最早的时候留言，好像我记得不错的话，他就是讲了。那个时候啊，他们这个学校毕业，然后好像有个统计吧，
嗯、
对于这个学校的就业率啊什么什么的，有个调查。
这个我有点记得。
这个学校有点造假，好像每个学生不知道贴补多少钱呢？
哎、
接受学校替你做的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安排？
嗯，
那么
反正就业率都是百分之九十几，
百分之百。
哦，百分之
他是这么告诉我，他说要不是他不肯的话呢，那学校的就业率就是百分之百了。
对对对对对，啊，这个除了留言，我也听别人说起过。嗯，
那他这样子，这个你说是信仰吗？也不是信仰。
嗯，
你是要良心对得起神，你是不拿那几百块钱，这个就和这个河北大学这个保送学生读研有点像了。
读研。我读研还是有一点点不像，因为那边呢是这个大棒加萝卜一起来的。
嗯，
你这边呢、
嗯、
你也就是少吃一点胡萝卜，也就是几百块钱，这个嘛、
嗯、
咬咬牙还可以过得去，因为你付的代价小啊。当然这个也不小了，但是嗯，和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上次讲的河北大学这个事儿比起来，还是不一样、哎。
总是稍微接近了一点嘛。
啊，又接近了一点，好。
对对对对，它的不同就是说，你这不是为了别人抱冤，这完全就是自己的一种，我们就说品性
对对
操守、
嗯，
对不对、
嗯？
哎，我就不太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既然我是一个
损失一些利益也值得、
嗯、没错，就是这个事儿了，损失一点利益、
嗯、当然从小事做起也是不容易啊，也是挺不容易、
嗯、那为了别人来损失自己的前途、嗯、自己的利益甚至自己的性命，这个东西它的界限我们可以比较稳当的说到什么地步，
就是啊，真是，所以这是核心问题，我们已经讲了一大半了吧。
对对，你在什么情况之下会这样做？那当然圣经里面是稍微主有给我们一点，
而且他要是说如果他准备付代价的时候他可以看见在不久的将来、
哎、
就像这个美国独立战争那些人，他如果看见说过些年他真的就成立一个新的自由的国家，那多半他还是比较容易做这决定。
你觉得他们那时候看见了吗？
我觉得他们也看不见。
就是了。
那可不可以从圣经上来呢？
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鼓励，也是他自己做的榜样，就是说人为朋友舍命。
嗯。
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嗯。
但是那个又和我们讲的有点不一样。
对，那个主耶稣他是有时间，他常常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你倒是挺会找的。
对对对，你是
两句话
主耶稣很有把握，他要什么时候？那我想哈，如果我们是那么心里有把握，这个时候就应该站出来的话，那就照着那样去做，多半是心里在打鼓。
而且主耶稣讲的是一个爱，
嗯，
爱就不太一样了。爱，比如说你这个你的双生兄弟，一个肾坏了，你给不给他呢？
给。
对对对，
那是百分之百会给的，
因为这是一个爱嘛。
嗯，
也像你讲的，它有一定的成效在那里。
嗯，
那这个爱朋友和爱所谓的爱真理又不太一样。
嗯。
你要为真理，你要为正义，你要为实情啊，不是去搞革命，而是说、嗯、当这个真理遭到冤屈的时候，当实情遭到蒙蔽的时候、嗯、你是唯一的人或者是少数的人能够把那个实情公布出来，那你做不做？
很可能就做呀，应该就要去做呀。但问题是这样有实情还有困难怎么办嘛？
我们在讲的就是说至少心里面有一点应该要做的冲动，你也能够看见他应该要做的原因。那
哎呀，他要是没冲动他根本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嘛。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我们用什么来判断，我们怎么样能够决定我这样做是该做还是不该做？其实中国社会里面应该也有一些的例子嘛，对不对？比如说反贪污，
嗯，
有没有这样的新闻呢？美国是有一些的，你要把这个，你这是你可能有好几个阶层的决定，
嗯，
我们也有弟兄姐妹是这样，当他发现他的公司是做假账的时候，他就觉得他没有别的选择，他只有辞职。
对，那辞职是很了不起，但是和去告这个公司，
去告发公司又不一样。对、
哎，
在美国的社会就比较有人去告发这个贪污。
对，那你像是中国从上来说，这个中国有反贪污局的，听说这反贪局是贪污最厉害的。当然这个是谣传了，但是呢
在节目里面这样乱讲，
但是我想在中国住久了人听见这个他只会觉得笑一笑就是了。你真的想来这个显明他们，你要不然就是很有分量的记者，
嗯，
可是在中国很有分量的记者多半他不会去做这样的牺牲。那90年代那个有份报纸当时主要做这个事儿，
那后来呢、嗯、现在
后来就整个从主编到下面就全部被换了一班人马呀、
哦、真的
啊。啊，其实南方周末啊很有名的，我那时候读书的时候，
嗯嗯，
那他们那个有确实是有广东省省委在给他们撑腰，但是有的东西他们太胆大了，但撑不住了。
嗯，
总的来说，还是回到上次倒是提到过，这个中国的这个知识分子，
嗯，
包括这个新闻记者，
嗯、
那他们当然也是在特殊的国情底下，嗯，他们当中应该说是绝大部分吧，他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事情啊。
嗯嗯，
没有办法说去为真理站立得住啊、
嗯、
很可能他们当中有不少的是有那样的心，但是呢可能根据国情他们希望这个用微光啊，不要一下哗一下太阳照把里的人眼睛都照瞎了、嗯、慢慢慢慢的把这扇门打开，有可能他是这么想。
嗯、你讲的蛮有诗情画意。
这个用微光慢慢的照亮的时候，免得里面人适应不了。
这我们在这扯了半天好像就是下不了结论，实际上是、
哎、对，我很想知道圣经上有没有比较洁净的例子。
当然有，当然有，当然有、
啊、对对对对对。
这个仍然是
我已经等了一个礼拜了
你已经等了一个礼拜这当然是有，当然是有。我们现在就是用很高的名词来带了啊，就是为真理啦，为正义啦。那当初这个搞革命的人就是这样子的，是不是？
嗯，
那种激烈的手段不是不是圣经鼓励我们去做的。那圣经说的是什么呢？我们不妨来看看。我们要举两个例子，一个在这头，一个在那头啊，您可以自己心里面斟酌着用。反正我们这节目也就是啊，不是看蒙哥啊、启牧啊、小贝的意见如何，而是把圣经的话交给大家做参考嘛。从开头就是这样子的。圣经啊，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里面第九节，他说：“我先前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啊，他就加了一个字叫做教啊，其实是教会外的人与我何干？教会以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做什么？
赶出去，
赶出去。这个我们在查经的时候稍微讲过啊。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也说了这个题目，在这里其实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教会与社会的区别。
哇，这是不是在说到这个一个比较有影响的教会才会这样？
你觉得哥林多教会那是有几个人呢？
可能还挺多的，你看数那么多罪，总不能就那么几个人反来覆去的犯吧？
难说啊，以前我去这个咱们附近一个新奥良一个教会，那边有个越南牧师。这个越南籍的牧师他娶了美国太太，所以他是在一个美国白人的教会里边，做传道人。我对他印象很深刻，因为他会把他的手机，那个时候还没这么多人有手机，他会把他的手机号码呢挂在教会的招牌上面，好让人家打电话给他。很热心帮助别人
啊，
可是过了不久之后，他就说呢，他被教会开革了，而且教会分裂了，我说怎么回事呢？他说是这样，因为我们教会执事会主席呢，在我们旁边靠飞机场那边那个 K 字开头的小城里面呢，有个小老婆，
哦，
他是个医生啊，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就指出他的错来。
啊，
揭发出来之后，教会就投票，就决定免他的职，那教会就
执事会主席这么厉害呢？
那我就多问了一句，我说你们教会一共有多少人呢？他说我们教会一共有八个人。他，我想他的意思可能是八家人。
哦，那一家一票，单位数的票。
你说这哥林多教会到底有多少人很难讲，那他到底是多么有影响力的一个教会也成问题，因为保罗在那里待的时间也没这么长，那个时候所有的教会都在罗马人和犹太人的逼迫底下，可是保罗对这个教会的要求是很高的。
对，他还可以审判教内教外的人，那不得了、
他把这个所谓我们可能讲教会外教会内的人可能比较听得不这么刺耳啊，因为他说审判教会外的人与我何干。这个话其实有一点回答我们的问题啊。
哎呦，那你这是为我们这个走一条这个容易的道路了。
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不要以为今天你的任务主要就是揭发社会上不法的事情，不错，当你遇见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是有需要考虑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确实应当挺身而出，但是他们的审判呢、不是说你不揭发就没有正义啊、因为有一天怎么样啊，神要审判他们。
但是我们人还是希望看见嘛，这个人总是希望看见这个好人有好报、
你总会看得见啊。他说
哦，将来看见
外人有神审判他们，这个神审判他们不是靠你揭发，也不是靠你告密，也不是靠你挺身而出，你知道吧？
嗯，是靠公义的神在上面。
哎，你要是要替自己找理由的话，这句话呢，其实也没有人驳得倒的，因为他是说了嘛。至于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对不对？
我怎么觉得今天的节目和上个礼拜的反了一个方
向，高风亮节一下就反过来了，对不对？
对，一下子是走了另外一条道路了。
但是你要看这句话到底怎么个用法。这句话的重点不是在讲社会问题，是在讲教会问题。
哦，
对不对？
从那个方面再一看，教会的要求就更高了，那就是容不得沙子了。
就是这意思，教会里边的问题我们要自己站出来。你说我没有碰到这样的事情，确实可能没有在这个河北大学看见李刚的儿子开车撞人，可是我在教会里面有没有看见各种各样的事情呢？看见了没有？
嗯，有可能
看见了。你说不说，那就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了。
哦，
对吧？这是我们的重点嘛。
对对，如果说你因为说这个导致了这个啊和弟兄姐妹关系不好，付上了代价，
或者甚至在教会里面造成人家所说的分裂，因为我们今天要是把人家赶出去，大家就说你这个人太没有
爱心了，太没有爱心了。对，给别人一点多一点时间嘛。
那个当然圣经有吩咐了，我们是要他悔改，悔改就好了嘛。啊，这是一边，另一边呢，直接又可以从新约里面讲到一个最最出名的例子。就是谁啊？施洗约翰嘛，他怎么丧命的？
嗯，他被那个希律王斩了头啊。
他希律王为什么斩他呢？因为他说你，希律王去抢了他兄弟的妻子，他就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法的。
嗯，那结果就被斩头了。哎，那蒙哥，你的意思是，难道说他不该去说吗？
没有啊，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去说？哎，就你别说，还有些传道人真的批评他嘞。
哦，真的是他不应该去说。 OK，
施洗约翰这个人你不要随便去批评他。
那我们为什么要讲到那我们是什么意思呢？
啊，
那我蒙哥你是什么意思？你用施洗约翰做例子，
就是我们世外桃源样品屋的惯例嘛。我们给你展现各种品牌啊，你自己决定你要走哪一条路，因为圣经里面两个方向都有。
哦，
所以你要说百分之百，你说圣经是不要我们这样去做，好像也不对。
嗯，所以这个事情就可以两可，是吧？
或者是两不可。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你要从身边的事或者从教会以内的事情开始做。
啊，话说回来，就对我们这些北美的这些人来说呢，那起码说在教会里暂住，那倒是比较实用一点，是吧？
对，节目你很聪明，我们讲着讲着突然飞回北美来了。
对，得赶紧回来，比较其实还是容易一点。
哎，那好，我们的讨论正好可以停在这里，因为还有一位姐妹，哎，替我们解围，她刚刚写了个段子，叫做《人在江湖》。可以说跟我们谈的这个主题呢也稍稍能够对得上啊，就请大家听一听作为今天的收尾。
晚上房东找我们算房租的时候，舍友们要求他出示水电费单，结果他死活不给，理论一番后见他几近恼羞成怒，大家对了下眼儿，心里都有数了，这不都说是知识分子吗，给他个台阶下吧，于是请他下个月再出事，之前的就免了，然后各自回屋，只留下我最后一个和他算房租。他是默默地数钱，默默地开单，一脸阴沉。我送他到公寓门口，欲想说点和解安慰的话，中国人都说嘛，以和为贵，没想他突然转过身来朝我大吼大叫，把气全撒在我身上。妈妈和舍友闻声就跑出来了，他见人多突然大改态度，坐起衣来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不带这样的吧，估计连实力派演员都没他厉害。事情的经过远比这个描述复杂，因为当时我也气得直嘚瑟，见他进了电梯，上前直接撑住电梯的门，让他给我出来，把话当着众人的面讲清楚了再走。他还差点朝我大打出手，要不是老妈在他身后拉住他的衣角，要不是舍友们及时出现。事后我们都不怪他，人在气头上，那会儿估计都是胡言乱语呢，咱不往心里去，不往心里去。然而我却开始想些其他的事儿。 这两年吧，因为这类细细碎碎的江湖事儿，我是越来越有江湖气息了。这江湖气息常常是要和基督徒的淫味打架的。比如今晚，当房东将我逼到墙角，欲要动手时，我的反抗精神那是蹭蹭蹭直线上涨。当时心想，虽然在这个城市里只有我和妈妈两个无依无靠的女人在，但我们不会任凭你欺负的。当他面目狰狞的，连任劳任怨，每天把宿舍收拾得跟七星级酒店一样整洁干净的老妈都不放在眼里的时候，我是很想对他说，请你去死吧，然后掏出手枪直接把他干掉。可是当舍友们愤愤不平地说，他是不想活了吧，连你这种人都欺负，谁跟你过不去，我第一个跟他过不去。一个敌人的出现往往能唤起一个团队的觉醒，这一类江湖话的时候，我心里又着急了呀。哎，都怪我没做好见证，上帝可不喜悦这样的争闹啊，而且每个人都需要救恩啊，神爱世人。让我这个逃兵作则吧，我需要无比坦白地说一句，江湖真的不是那么好混的，看似风平浪静的生活亦是如此，何况是在江湖里打打杀杀的人们呢？我突然想念起成天抱怨不停的朋友们，教会里彼此鼓励安慰的弟兄姐妹们，眼泪就噙在眼眶，一位操劳辛苦几十年的老妈落泪，哎呦，那眼泪是哗哗的。其实姐噙的不是眼泪，噙的是无奈和深沉的爱，落的也不是眼泪，落的那叫一个心酸。人在江湖，求主保守我们的心。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